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一位唐代贤相张九龄的故事。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，他是韶州曲江人，德才兼备，秉公守则，不徇私枉法，不趋炎附势，史称张曲江。年幼时张九龄就很聪明，13岁以书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，王方庆称赞他神童，必能致远。青年时在乡学教学有方，并严格乡学的规章，平日总是衣冠整齐，做事一丝不苟。他进士及第，其风度文章为当世之楷模，时人誉为九龄风度或曲江风度。他的风度不仅在于为人耿直温雅，丰仪慎整的才华与仪表，更在于其心系百姓、正义感言的品格和节操。唐玄宗朝政时，看到张九龄总是风微袖整、直言进谏，以致后来每当有人向他举荐人才时，他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。开元元年，担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就上书宰相姚崇，提出了远禅造、近醇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则，坚持任官以德望为先，反对结党营私、假权于人、卖官鬻爵等不正风气。他说，亲人之任，宜得其贤，用才之道，宜重其远。姚崇复书加纳其言，罢荣职，修制度，择百官，各当其才。在吏部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时候，张九龄经常被邀参加对考生等级的评定工作。由于他公平允当、取舍认真，得到朝廷内外的好评。开元四年，张九龄上书唐玄宗，请行交祀之礼敬天。上书指出，若失德失政，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告，如表现为水旱灾害等。天道至高，但其报应的却很近。过去东海错杀了孝父，以致天旱很久，一个官吏不明察，一个人受冤而死，天还要昭明他的冤屈。而县令刺史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，应该是亲近百姓的人，若所用非人，那水旱灾祸之由来，岂只是因冤枉一妇人而起呢？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，贤能与否对民众关系至大，提出在官当先为国，里人各扬其职，不当冒荣干尽，苟利其身，骄俗不可不革，淳风不可不长，必若献德良宰，万户息奸，周有贤目，千里解带，人政不摇，行之则是。宰相张悦很欣赏张九龄的文章，称他文才出众，其文有如清坚素练，能即时适用，提拔他为中书舍人内供奉，后至中书舍人。但张九龄对张悦从不随声附和，秉公持政，对其一些断然行事多有劝说。如张悦奉旨筹备封泰山盛典，因封禅之后有进阶行赏之事，他在随行人员中多安排其所亲近之人，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，张九龄立即劝谏，官爵者天下之公器，德望为先，劳咎次焉，提醒张悦要选那些清流高品之人，提出在诏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还来得及。张悦没有听从，事后果然招致怨声一片，因受爵不公而被罢相贬官。开元17年，唐玄宗生辰庆典的千秋节，大臣们有的进献奇珍异宝，更多的按当时风尚皆以宝镜进献， 为张九龄近千秋金镜录五卷，具陈前古兴衰经验及教训，希望皇帝以人为鉴，洞察吉凶，指出以镜自照见形容，以人自照见吉凶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张善惩恶、见义不回的取江风度。该书引经据典，内容包括敬天、亲贤、远佞、勤民、修身等十章，以古论今，讲时弊所在，并指出如何改变应对。言明镜所以见形者也，有言之刚见之于外；往事所以见心者也，有善恶则省之于内。提出人们往往重视借鉴明镜，不重视借鉴历史。人应以史为鉴，来检查反省自己，以存善去恶，成为智人。唐玄宗对此予以颁诏嘉奖。开元21年，张九龄任职宰相，倡导仁政，推行教化。他在奉贺唐玄宗的诗中说：“每劳苍生念，不以皇屋尊，兴化四群壁，则贤守列藩。”在为国家起草的诏书中说：“言念苍生，必便于天下，以诚告示，其祸之归。何必用威然后治理，先务人数，宁不怀之。”他申明教化的特殊社会功能，说道者众妙之门，而心者万世之统。他提倡少用刑狱，认真依法办案，不徇私心，说欲讼所记，人命是悬，自今以后天下系求等，应身负之政，在远而就中稍重者，不得过十日，次不得过五日，其余轻苛量宜绝遣，不得因此附加处毒，其累立刑狱之私无所不察，又能面决是非，口承案牍，均得其平。设置十道采访使，掌监察州，县官吏，举善惩恶，广开言路。他关注民生，保民育人，重视农桑，反对毒武，向其物土之宜，勿以耕桑之本，今甘泽以食，农桑为重。为国家起草吉田制，从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节参加吉田劳动，以种农桑，轻赋税。他自己亲自兼任河南开稻田使，在中原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，大兴农田水利，主持开凿了大禹岭新路，沟通了南北交通，且造福后人。因大力发展农业，唐朝在开元末和天宝初，国家财力和百姓福祉达到了开国以来的高峰。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的米一旦价值不到200文钱，布帛价格也很低廉，海内安富。张九龄有着见人之识，便于识别中间，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。李林甫不学无术，却有妒贤技能，善于阿谀奉承，欺上瞒下，陷害好人，时人谓之口蜜腹剑。李林甫欲任宰相，张九龄上书反对，宰相系国家安危，李林甫非社稷之臣，像他这样寡德少才之人当宰相，我担心今后国家会因此而遭殃。后来李林甫果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奸相。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多次击败契丹，唐玄宗要封他为相，张九龄谏阻，为名于契不可以假人，以官赏功，终有无官可赏之日。唐玄宗采纳了其意见，张九龄反对轻受名气，主张官以任能，爵以赏功，财物以奖劳绩，丝毫不能混淆，要严格坚持用人标准。安禄山以范阳边教之职入朝奏事，骄横之声溢于言表， 张九龄见后对侍中裴光庭说，此人将来一定会祸乱幽州，并劝谏唐玄宗加以提防。后来果然安史乱起，兼向杨国忠专权误国，奢侈无度，启用奸佞之人。他们以奸魅之法结识朝事，每至福日，取奸兵令工人楼为奉寿之行，或是以金环彩带置于雕盘中，送与王公大臣避暑。朝中文武多争相屈服，唯张九龄不受此惠。张九龄曾对人说，去投靠杨国忠的人，不仅祸国，也必害己，其实离祸不远了。果然，后来由于安史之乱，杨国忠被士兵杀死，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牵连，身败名裂者不计其数。张九龄在《上封世书》中指出选官重德的重要性，此皆兴衰之大端焉，认为凡是轻薄失节的人，无论有才与否，一概加以抑制，强调只要是贤能有生识，就可以越级提拔。在开元之治中，他推荐任用的贤才有严廷之、王维、孟浩然、袁仁敬、黄甫冉、卢象、包容、李密、周子亮等，这些人都是称善一时的人物，他们皆以道义相交，光明正大，始终不渝。如王维在《献使新宫诗》中称赞张九龄，所不卖公器，动为苍生谋，称他身为宰相，用人为贤，不结党营私，对于国家的官爵不徇私出卖，其所作所为无不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无不为百姓着想。新唐书称其议论必极言得失，所推引皆正人。他多次上书李林甫、杨国忠等人的种种劣迹，遭其排挤和诽谤，被贬为荆州长史。在荆州，他写了《感遇十二首》，诗中有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，称赞兰桂的芳洁品质，欣欣向荣的生命力，其美好完全出于自然天性，而并非为了求得人们的赏识，表达了自己坚守正道，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决心。他还写道，江南有丹菊，京东有绿林，其一地气暖，自有岁寒心。他谪居之地正是菊之产区，于是借丹菊御己贞操。丹菊叶茂枝繁，京东不凋，四季常青，难道是因为那里地气和暖，而是因其自有凌寒傲霜的本性。后人赞他清洁不染于浊流。他在《望月怀远》中写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千古流传”，道出了天下人们共同的心声。在海天辽阔的背景中，明月下人们彼此思念祝福，天涯共相望，一个共此时展现出一种高远深荣的气象，体现出盛唐一代贤相坦荡博大的胸怀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心语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